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会。在当今社会，有很多的夫妻关系的问题陷入了冷战，走到了离婚的边缘。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裂痕，也有很多的矛盾，很多呢都是沟通出现了问题。在这里呢，我先挑战一下这个听众，你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吗？你能够按照对方的希望的方式来表达想法吗？你能与不同性格的人进行沟通吗？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甄牧师来跟我们分享沟通的艺术。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甄牧师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甄牧师，平常讲话这个沟通，有的是沟而不通，沟通的定义是什么？
沟通就是说你向对方表达的意思，而对方是能够完全可以接受得到的啊。所以呢，其实沟通是讲到不仅仅是讲的人，其实听的人也很重要啊。所以应该是一个双方的彼此有来有回，以及大家都能够达到比较深度的了解的一个的过程。
这个沟通呢需要艺术的，因为真的如果有一些盲点或者有一些沟通的障碍的话，人际关系就会遇到很多麻烦。甄牧师，这个沟通呢又分几种类型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容易而会掉入这种陷阱，因为事实上如果大家留意得到呢，我们成长的背景并不太懂得沟通，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充满了都是很低素质的沟通啊，这些低素质的沟通事实上很容易就会的啊。所以我们待会儿举一些例子呢，你看看啊，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经常都会有这种的低素质的沟通呢？
低素质的沟通又分几种类型呢？
基本上就有五种了，这五种呢就其实是经常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有些时候可能你都经常用了，你都不太感觉啊，你都觉得都是这样子沟通啊，又或者你的父母啊，你的周围的人啊，都是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奇怪。这五种呢，就包括了有否定型、意见型、被动型，然后指责型、分析型啊。
下面呢，我们就跟甄牧师针对五种类型呢，我们做一个对话，来让听众朋友们更加理解这些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低素质沟通的分析型。我扮演妻子，这个甄牧师扮演丈夫。最近工作很郁闷，老板总是盯着我，同事又不给力。
我跟你说，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不要管其他人。哎呀，现在这个世界，老板也很难做的嘛，他不盯着员工，还能够盯着谁呢？同事也只是打工的，你还能够指望他们吗？在这里你看见事实上那个太太是觉得很郁闷嘛，她内心里面其实是寻求丈夫的安慰，结果呢给丈夫就分析一番了啊。
因为丈夫呢一般的都是比较理性的，他总愿意分析问题。
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子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背景都是被训练出来都是要分析事情嘛，所以呢我很容易就会将别人讲的话都分析一番这样子。
那我们开始第二个意见型。 最近你妈妈一直打电话来说自己在国内生活很郁闷，说想过来和我们同住，我很怕和她相处不来。
你放心好啦，我妈妈人很好相处的。你到时候很简单，你就是陪她吃吃饭、逛逛街，带她去参加老人中心活动就可以啦。所以你看见这个丈夫的回应有什么问题？其实那个妻子她其实不反感妈妈来做的，她只是担心，只是害怕跟这个婆婆相处不来。这个丈夫根本没有针对到这个妻子的需要，然后呢就给了很多意见啊，就是说啊你做这个做这个就可以了啊，就变成大家的沟通就没有办法继续沟通了啊，就是那个太太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对不对？你都给了这么多意见我了。
是的，其实这些意见根本没有解决妻子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跟婆婆的关系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指责型，我是扮演孩子，甄牧师扮演父亲。嗨，今天真倒霉，早上上学时下雨，被淋了一身。
你明知道天气不好，你就做好准备嘛。说了你多少遍了，都十几岁了，还是这么让人不省心。你以后怎么出来工作？我不知道当中的父母啊，会不会听到有熟悉的味道啊？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都常常抱怨孩子不跟我们聊天，不跟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每次说话呢，都是给他这样的一些的话的话呢，你想想孩子的感受啊，孩子都受不了嘛，所以呢，当然呢，每次跟你沟通呢都是指责，那有多少个人愿意听指责的话呢？对不对？所以呢，就很难继续沟通下去。而且你留意到这个孩子，他的心情怎么样？
这个孩子就根本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只是感受到这个指责和抱怨，多用鼓励的方式来教养孩童。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要重新学习啊，因为以前的都是没有找到有太多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那我们就现在就要重新学习。
第四种是否定型。
我老板对我很苛刻，工作越来越有压力，哎呀，真想换工作。
不是吧？我见你老板人挺好的呀，记得之前还请你们员工去吃饭呢，我认为是你太敏感了。
如果听众朋友们，你将你自己的心态带进去，这位做丈夫的，当他这样子去说老板啊的时候呢，又吐槽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你想想，他盼望的是什么？
其实丈夫真正盼望的是妻子能够有一个同理心，来真正的来关心他，看他这个压力到底出自哪里，怎么去帮助他，同理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这样话呢，这丈夫呢心里面才能得到安慰。
是，而且你看到这个妻子的回应，她还说：“我见你老板挺好的，哇！”我相信，如果真的这个丈夫听到了，就火冒三丈了，对不对？啊，我已经这么不喜欢这个老板了，你还跟老板站在同一条线上面。
是，所以这就真的是低素质沟通了，丈夫就无话跟她说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被动型。我们今年放假去哪里玩好呢？
你决定吧。
去夏威夷好吗？或者还是去坐游轮？
哎，哪里都可以，哪里都一样的。
还是你喜欢回国？
哎，没事，哪都一样。我不在当中的太太啊，如果你听到先生每句话都是这样子，你内心有何感受？
感觉就是这个丈夫不重视太太的想法，也许哪都不想去，或者呢，就是说无所谓，好像在这件事儿在他心里面没有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太太来说呢，就感觉很失望。
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蛮普遍的啊，因为有些丈夫就是这么被动的一个个性啊。当然，一方面有一方面是个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也需要双方都要去反省，因为有些时候呢，造成丈夫这么被动呢，也有可能太太也要反省的，会不会太太在家庭当中，在婚姻里面太强势了？以及可能先生每一个意见表达出来，最后都被否定，所以呢，你否定了他10年8年之后，基本上他肯定就不愿意表达意见了嘛。 这方面不仅是先生要反省，其实太太也同样要反省的。
谢谢甄牧师跟我们讲了低素质沟通的五个类型。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五个类型之后，我们要找出自己跟配偶沟通到底存在怎样的障碍，这些障碍又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才导致这样的沟通不畅呢？
事实上，影响两夫妻沟通不顺畅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就包括可能一些外在的环境啊，包括可能两夫妻的文化背景啊，这些都是外在的环境。比如说一个可能这边比如说加拿大背景的，然后呢一个可能是国内背景的，可能在大家沟通的方式，一个这边可能很直率直接就讲，中国可能有些背景呢就是要兜弯，要讲很久才讲到正题啊，所以呢这些都会影响到就是两夫妻的沟通。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有一些是关于夫妻关系方面的因素的，包括可能长期都是很肤浅的沟通啊。我真的就见到有不少的夫妇，可能听众当中你们可能要去想一想，过去的两个礼拜，如果你有机会用录音机将你们的沟通都录下来，你去分析一下，有多少事情是讲你们两夫妻个人的事情的，比如说他讲讲他在公司里面的受到的委屈，受到了压力，可能分享一些自己在生活里面面对的困难，有多少呢？真的可能很少很少，绝大部分你留意到可能都是讲孩子，都是讲接送，可能都是讲别人，都是讲教会，都是讲这些外在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如果说长年累月十年八年都是这么肤浅的沟通，等到有一天孩子离开家了，两夫妻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就感觉怎么两夫妻吃饭这么尴尬，然后呢好像没有任何话题可以讲啊，就是因为过去都一直这么肤浅的沟通嘛，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留意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会影响夫妻的沟通的，就是里面的埋怨。可能以前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对方得罪过你，还没有处理这个问题，那你心里面很埋怨他，所以呢你就想用这种不沟通来惩罚他，事实上你也在惩罚自己啊，说真的啊。那所以呢就要反思一下，是否你心里面真的对对方有很多埋怨呢，以及你真的不想好好跟他说话，就是想给他难受，但是你在惩罚他的同时你自己也很难受啊。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一家人》。
让我们彼此相爱， 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我们生命中的破碎和创伤，我们努力却无法弥补的遗憾，上帝的手都能够修复。
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
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高素质的沟通呢？我们先回到圣经当中，甄牧师您来讲一下耶稣怎样来和自己的门徒沟通呢？
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一个沟通的高手，他跟门徒之间的沟通呢都很直接，都很明确的。其中有一个例子，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大家都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圣经里面就讲到他带着三个门徒啊，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圣经里面形容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然后呢，他就对门徒讲啊，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哦，你看见。主耶稣基督，你如果带进去他所讲的话呢，你发现呢，这个不是一般男人会表达的。如果在座当中你已经是在婚姻里面的，你有没有听过你老公跟你讲着说啊，老婆，我实在的太难过了，我难过的要死，你可不可以帮帮我，你抱一抱我，有没有这样子一种表达？我相信你基本上你不可能听到男人会这样子去表达，对不对？但是你会很惊讶发现啊，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这样子表达。他在这里表达呢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看见的。第一呢，他不怕表达他负面的感受。你看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这个很负面的感受啊，他很真诚的就跟门徒表达出来了，让门徒去理解他，去明白他。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是个很透明敞开的向门徒来表达。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其实要学习的。而且你看见主耶稣基督也允许门徒去听到他很挣扎的祷告，也因为门徒听见，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手头上的圣经留下来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很伟大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很挣扎，但是他还是很顺服，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不要怕向我们的身边的亲人，特别我们的配偶来表达我们内心负面的感受。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跟他们讲，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跟他们讲。所以呢，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做的榜样。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这段经文或许你也会很惊讶，因为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哇，这位全能的神，万有的主，这位神的独生儿子，他竟然跟门徒讲说：你们跟我一起警醒。也就是说他向门徒表达说：我现在需要你们，我现在需要你们陪伴我。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向门徒表达他的需要，而且他表达他需要他们。所以这个也是在夫妻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在沟通的里面，我们可以直接的向对方表达我需要你。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当太太在厨房里面干活干得满头烟的时候，很心烦气躁的时候，先生呢就在厅里面拿着手机说得很高兴。你想想太太就很生气，对不对？生气会怎么样表达？就很用力的敲锅，对不对？希望先生听得见。但是先生不知道啊，他完全沉醉在那个手机里面，完全听不见。那最后可能太太就过来骂他了， 结果两夫妻就不欢而散，然后这个饭可能也煮不成了。可不可以太太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关上火，然后呢停上几十秒，带着笑容来到先生的面前，跟先生讲说，我现在需要你来厨房帮帮忙。我相信 99% 的先生都愿意马上放下手机过来厨房来帮忙的。那这样子一场不愉快的争吵就避免了，这个太太可以得到帮助，她表达了她的需要，先生知道了她需要，也可以去满足她的需要。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要去学习，我们不要怕去表达我们的需要，向我们的配偶去真诚的表达，明确的表达。
我们要学习这样坦诚的沟通，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圣经当中啊，真牧师哪几节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在沟通中建立一些这样的原则，让我们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呢？
当然就是很多经文了。我觉得比较能够帮助到我们在沟通上面，应用在沟通上面呢，是雅各书的1章19-22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仪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大家都很熟悉很熟悉。不过事实上这段经文呢，不是直接讲沟通，它事实上是讲我们听到的心态。所以你看见后面呢，就是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不过当然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沟通的里面。那事实上沟通呢，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段经文里面呢，21节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仪的邪恶。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沟通里面，我们听的人那个心态很重要，当然讲的人他的心态也很重要。这里如果用另外一个版本新汉语译本呢，翻译的更准确，就是说除掉一切的污秽和滋生蔓延的恶毒。所以呢，当我们内心里面存着恶毒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不进去了。当我们心里面存着恶毒的时候呢，我们说的话都不是好话。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沟通里面事实上沟通的问题呢也是生命的问题。亲爱的听众，我们都去反省一下啊。我们会埋怨说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配偶好好沟通，是否我们内心真的就存着对配偶很多不满，甚至有一些恶毒的想法，以及你的配偶每一个的原型都被解读为是负面的，是恶意的。所以呢，他讲一句话你都是解释为恶意的，那你当然也不会有好话的回应他，结果两个人就一说就吵，一吵就闹，对不对？所以呢，就我想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刚才真牧师解释到这个雅各书1章19-22节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一个很好很实用的沟通的原则。其实倾听呢也是一种谦卑，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就不愿意倾听，刚听对方说一句话第二句话就反驳回去了，所以就没法让对方继续把这个说出来。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是有能力的，它能医治人也能伤人，鼓励我们啊，要多说造就人的话，少用指责性的言语，让我们也用一个温柔的态度彼此的沟通，管理好我们的自己的情绪，放下骄傲，放下偏见，这些都是生命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当你发怒的时候，你就先冷静下来，如果不行的话就先离场，然后呢祷告之后再继续再谈。
是，所以在沟通里面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反思到自己内心里面是否有怒气，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跟我太太的一个的共识啊，我们是很多年之前就大家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在沟通里面我们都感受到我们里面有怒气，那我们就暂停沟通，其中有一个人就要离开现场，当然就要去冷静一下去祷告啊。另外一个人呢不准追啊。所以呢，我想如果两夫妻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呢，那就变成不会有很激烈的一些的争吵的情况出现，而是能够在比较温和的时候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在沟通里面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是的，现在我们了解到圣经的原则，耶稣是怎么做的，可以提高我们的沟通的能力。真牧师如何有智慧的来回应对方的一些问题和跟他进行交流呢？
回应其实都是挺有智慧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回应。首先呢，我觉得圣经里面就说慢慢的说嘛，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要语气讲得很慢啊，而是说我们要回复之前我们要想一想，不会说冲口而出。那要冲口而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一些伤害人的话。我就给大家几个方法吧，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说认同法啊，认同法也就是说对方讲的话可能你有一些你不认同，那我们暂时先放下这些不认同的地方，但是肯定有些你是认同的，那你就先肯定你认同的地方，那这样子就大家都会有一些共识，而且对方听到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啊，你是还是理解我的啊，就是说对方有被理解的感受。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你可以问问题，用温柔的语气 那对方就感觉你是很善意的，很有兴趣的想知道他，那他就比较愿意的继续的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复述，就是将对方的话然后复述一下，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共情，你可以跟他的思维共情，你可以跟他的感受共情。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我跟我太太有一个习惯那我们就在睡觉之前都会有半个小时我们会聊聊天，然后呢我们再一起祷告再睡觉，所以呢这叫做习惯法。那就是也鼓励听众们可以跟你们的配偶都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经常的沟通，那就不会说沟而不通。
感谢真牧师跟我们的分享，通过这个低素质沟通的一些方式，还有怎么改进的方式，通过圣经的教导，耶稣是怎样跟门徒来沟通的，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学习高品质的沟通，建立一个美满的幸福婚姻，让我们要先从沟通开始。
鼓励各位亲爱的听众能够在家里面好好沟通，谢谢。
我走在光中心无忧，恩典如前永不停留，山川叠翠云下温柔，主的爱环绕涌在心头，心。